们要懂得它，需要用全本圣经其他65卷来解释它。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事实上呢，神是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所以他才给我们这个启示录的话。所以他怎么得出这些话，我们就怎么明白这些话。我们知道圣灵是把在旧约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所以我们说过在启示录最少有348个地方是提到旧约的。但是呢，我们说过他不是一节很细的去，它不是很它不是这个一个字一个句的去引旧约的圣经。我们知道，事实上呢，约翰他最多只能引半句，不像保罗一样，保罗引在罗马书讲的旧约引旧约的圣经，或者加拉太书引旧约的圣经，我们知道他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几乎是一个字不漏，一个字不差的。但约翰呢，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虽然他不会背旧约的每一个句每一个字，但是旧约里面最少有348个地方，当他默想的时候，你看见整本的旧约在他的后面。那么我想我们所以这就是约翰启示录的特点。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约翰是跟随过我们主的，所以你看见今天要明白启示录那个解释，不光是在旧约，而且也在新约其他的书卷。最早的是有四福音，然后有使徒行传。而我们刚才说过，我们已经说过了，要把整本的启示录把它解开，那刚才我们所读那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那等一等，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为什么这段话是那么重要。因为你记得这段话呢，是指着门徒们看着我们的主升天。那么这个升天在原文是缓缓上升，不是一下子上升的。因为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记得他对他，你记得他和以马，你记得他陪着以马忤斯的门徒走一段路，然后后来呢，门徒们认出来是我们的主，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主就忽然的不见。所以记得我们的主那时候已经穿着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那个身体呢可以一下就出现，一下就不见了。所以你看见一下子从墙壁里面就进来，虽然门都是关的，但是呢他要离开，就这样就离开了。那么其实我们的主可以这样升天的，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关于主升天这件事是太大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当着众人的面，就把门徒们引到伯大尼的对面，在橄榄山就上升。我们说过橄榄山呢有前山有后山，前山是对着耶路撒冷的，后山当然是在主前山的后面。那么当我们的主把门徒们引到伯大尼的对面，就表示他面对着伯大尼，所以可见他的脸呢不是朝向耶路撒冷，他的脸是朝向伯大尼，背向耶路撒冷，然后呢他缓缓上升。所以这个就是使徒行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幅图画。那么我们说过这段话很重要，因为这段话我们要明白它和约翰的经历有关系。我们说过约翰他是一个爱主的，他是个跟随主，所以等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也是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么约翰福音实在说来是与老约翰的回忆录，圣灵借着他来回忆当初他怎么遇见主。他还记得他第一次遇见主是下午4点钟，他还记得第一次遇见主乃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他听见他老师就是他的使徒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结果他就跟随了这位羔羊。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在启示录里面他有一句话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谁是得胜者呢？得胜者就是像约翰这样的人，他听见说看那神的羔羊，结果呢他们就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启示录，我们一定要明白约翰福音。 如果我们不懂得约翰的经历，我们怎么会明白约翰的启示录？你我们讲到那个144,000人，我们只知道说我是些得胜者。我们要问说到底这是哪一班的，谁是得胜者？但弟兄姊妹，在得胜者的形容词里面有一个形容，就是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现在约翰是现身说法，他自己就是个跟随羔羊的，然后他跟随住1年、2年、3年，到了第三个逾越节的时候，他看见我们的主亲自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果然是神的羔羊，所以那个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太深刻了。所以难怪等到写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看见坐在宝座中央的乃是羔羊。那个坐在宝座中央呢，我们知道宝座乃是宇宙的中心，而羔羊呢是坐在宝座的中央，所以整个宇宙权柄和权力的中心，我们主就在那个中央。所以在约翰的感觉里面，你如果要解释我们的宇宙，到底基督的宇宙观是怎样的一个宇宙观呢？乃是以基督做中心，但这位基督不光是基督，而且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圣经用羔羊来形容他。那这个羔羊就是，你记得吗？当他当这个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只有约翰在十字架的底下，他亲眼看见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他不会忘记，他已经快100岁，他外面可以糊涂，他里面不会糊涂。所以难怪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说那里讲到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是接着约翰福音的，那么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老约翰怎样跟随主，一步一步的跟随主，那最后终于到了伯大尼，他不能不与主分手了。他记得第一次遇见主是在伯大尼，他与主分手的时候也在伯大尼，不过第一次分手的地方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现在主升天的要与主分手了，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也是伯大尼。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伯大尼在约翰的心中占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我们的主就是公义的太阳，等到这个犹大要把我们主卖了，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那就是夜间太阳一下山，这就是黑夜。弟兄姊妹，虽然今天圣灵已经主在圣灵里面已经回来了，但是我们心中永远有一个缺憾，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填满我们。不说今天我们有主的同在，今天我们能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在约翰的感觉里面，太阳只要一下山，那就是黑夜。所以2000年来，这个太阳从来没有升起过。教会是一次一次的用主的晚餐，当我们擘饼纪念主，就是用主的晚餐，就告诉我们，2000年来太阳从来没有升起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翰是一个很有感觉的人，约翰是一个躺在主怀里，他感觉细腻到一个地步，他知道现在犹大出去要卖主了，他知道太阳要下山，太阳的下山，所以那就是夜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等到约翰在伯大尼与主分手以后，你可以想象他里面的感觉。如果我们真的爱主的话，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那就是今天20世纪的人，他进到约翰的感觉里面。这位弟兄不光懂得约翰福音，他也懂得启示录。他不光进到约翰福音的灵里面，也进到启示录的灵里面。如果你真的是明，你如果真的有约翰那个感觉的话，弟兄姊妹，在那个感觉里面，所以我们弟兄就说：“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当我们唱那首诗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感觉好像跟不上了？只有真正约翰能够写这样的诗，只有这样的人能明白启示录，只有这样的人能明白约翰。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等，这是很好的事业。我们刚才所唱那首诗歌，你唱的时候能不能摸到你的感觉？唱的时候能不能触动你的心弦？唱到的时候，你能不能整个人被主摸着？如果能，你看见说你就是约翰。那这个时候，你来读启示录，启示录要向你开启的，因为启示录严格说来不是满足那些好奇心的人，不是。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带着好奇的动机来的话，弟兄姊妹，明白主的话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看见很多地方我们看不见。刚才那个诗歌就是很好的诗歌。如果我们没有感觉的话，那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唱是唱了，但是不过像无病呻吟，好像一个人没有病，他一直在叹息。那好像我们里面没有感觉，但是呢，我们仍旧唱这首诗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约翰，老约翰，他跟随主，他最多只能够跟到，最多只能跟到橄榄山，只能跟到伯大尼。从伯大尼到伯大尼，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他。但是现在他不能跟随，因为我们主升天了。所以虽然我们主升天了，他的眼睛仍旧跟随着，跟随着主去。所以你看这些门徒们，他们眼睛都定睛看着我们主上去升天。那弟兄姊妹，这就是门徒们，这就是门徒们与主，这就是主与门徒们分手的时候。就在那时候，当他们定睛往上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有两个见证人。我在说这两个人不是天使，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弄清楚。穿白衣不错，但是不是穿白衣都是天使。我想不是所有穿白衣都是医生，所以我们要记得有两个人虽穿白衣，但这两个人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这两个人是站在天地之间做一个见证。你看见吗？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现在你看神乃在宇宙天地之间有一个见证，你看我们的主缓缓上升。那么现在谁来解释这个现象？这两个人一定是见证人，这两个人一定是懂得神心意的，这点非常清楚。那么你读下去，你果然一点都不错，他们果然是明白神心意。你看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加利利人呢、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背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的来。那这一句话就为我们主的升天做了解释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的升天永远和他的再来连在一起的。你不明白主的升天，你就不明白主的再来。所以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说，这离开你们背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他怎么升天，他也要怎样回来。那这是非常重大的启示。那么基本的一点就是，你看他是带着肉身上去的，所以他在宝座上还带着人性，那个肉身是没有朽坏的。你看他从死里复活，现在你看你说宇宙中就是第一个人这样，从来没有人升过天，我们的主说过的，你看见吗？所以你看只有我们的主那个时候缓缓上升，所以第一次你看见说神在宝，我们的主在宝座上还带着人心。那他如果这样升上去的话，他也要带着荣耀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我们主有一天要回来的。有很多基督徒说主已经回来了，因为在圣灵里面回来，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候主回来。我们今天当然相信主，因为你要知道，很多基督徒，包括那些这个 liberal， 包括那些新派人，他们根本不相信主要回来，他们觉得主已经来了，所以他们告诉你主已经圣灵里面来了。但是不，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说，门徒们。这个两个见证的解释就是，他是怎么上去的，他也怎么回来的。所以有一天他的肉身里面也回来。弟兄姊妹，只有他回来，我们要亲眼看见他，那个时候我们就满足，那个时候我们那颗心就得着了安慰。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英文，所以这两节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两节圣经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有一天的的确确要回，他回来的时候就像公义的太阳出现一样，那么那个时候早晨又出现了。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第二点， 你看见和我们主自己的见证有非常关系，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这一节圣经我们说过，和我们主的解释和主的话和主的启示连在一起，所以这句话不光是代表两个见证的话，这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主自己的话。他怎么解释他的升天，他怎么解释他的回来。那么弟兄姊妹，很重要在这里，这个我们的主是怎么升天，他怎么回来的。他升天的时候是一朵云彩把他接去的，他回来的时候他要驾着云彩回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第一，我们看见根据这一段圣经，他果然是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了，所以门徒的眼睛最多只能跟着这个我们主一直到了云端，过了云彩看不见，过了云彩就是奥秘。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乃是在云彩这一边的启示。什么叫做启示录呢？启示录乃是告诉我们在云彩那一面的那个谜。经过了几十年以后，我们主圣经差不多快六十年了，在保约翰里面一直有一个谜，一直心中有一个疑，他心中有一团的谜，是他巴不得能够知道在云的那一边，云的那一端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约翰的启示第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什么？不要忘记，在云端的这一边他已经启示在约翰福音里面，但是在云的那边，主什么升天，他到底有没有到宝座？他当然知道到了宝座，因为你知道彼得做见证说，彼得做见证说，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门徒们借着圣灵里面的话，从圣灵里面所得着的话，他们知道主升天了。但是约翰他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约翰来讲，六十年来一直是一团的谜，但是那个神秘的那个面纱，你看见神终于把它揭开了。这个把一个幕揭开这个动作，在希腊的文里面就是启示这个字。所以启示录的启示不是光启示给我们七个碗或者将来有什么事要发生，弟兄姊妹，最要紧的启示录的启示乃是给我们看，当我们的主被云彩揭去以后怎么回事。约翰所注意的是那位主，我们今天所注意的乃是围绕着主在地上所发生一些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舍本逐末。你看见我把最重要的忘记了，结果我们专门对付那些肢解的东西，所以难怪我们就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你看今天为什么神的儿女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那就是说我们的眼睛所注意的都是那些细节的东西，我们忘记了在整个启示录一个很大的启示，乃是启示耶稣基督自己。那么自从他被接上升以后，那么到了云彩那一端，约翰要问说到底怎么回事。现在神就把那个启示给了约翰。所以弟兄姊妹，因为约翰爱主，他躺在主的怀里，他巴不得能知道我们的主是怎样，到底升天以后是怎么一回事。不错，在这里你看见吗？这个见证人的话说，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回来。所以他现在要知道说我们的主升天以后怎么回事，然后他是怎么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证明说是约翰心中的一个谜。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就会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现在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什么叫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云端这一边的启示，那么约翰的启示录乃是在云的背后，云的那一头，主升天以后到底怎么回事，升天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我们的主是怎样一位荣耀的主，他怎样是羔羊，他怎样是宇宙的中心。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谜是神对约翰启示的，就好像神对摩达拉玛利亚启示一样。第一个向他复活，向他显现，因为他有个心像寡妇的心那样，彼得可以回家，约翰可以回家，摩大拉玛利亚他回不 因为主不在了，世界对他来讲乃是一片空白，他的心乃是不好过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能不向他显现。同样的，因着彼得、因着约翰六十几年来，他心中有一个问题，他所关心的是我们的主怎样，他升天以后是怎样的一位主，他巴不得能看见升天的主，他巴不得能看见荣耀的主。但是感谢，他终于看见了，他看见坐在宝座中央的乃是神的羔羊，那羔羊是刚刚被杀过的。然后神右手，神的宝座，神的这个坐宝座的右手拿出一个书卷。那么现在问题，谁配展开那个书卷？所以弟兄姊妹，在宇宙里面没有人能配展开那个书卷，这是个谜，你看见又是个谜。所以谁能够把它解开的呢？乃是羔羊。为什么羔羊可以解开？为什么羔羊配得呢？因为说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升到天上，他在十字架上不光是打了胜仗，而且他已经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明白这个宝，现在约翰终于看见了得胜主，终于看见了凯旋的主，终于看见了做宝座的那一位，只要让约翰看一看，他就满足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他看见了以后，现在约翰不光是有约翰福音，现在也有约翰的启示录。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讲到与基督联合，约翰的启示录也是给我们讲到与基督联合。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进到内室；讲到约翰的启示录，我们就像歌中之歌人一样，我们从内室出来，然后良人说，我们冬天已经过去了，与我同去，让我们一同串山越岭。现在你看见吗？所有的山和岭，所有的艰难都在你的脚底下。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的生命乃是升天的生命，所以在升天的生命里面，现在我们能与基督联合。那弟兄姊妹，现在神把我们放在海边，现在把我们放到山里面，现在神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没有多久，你看见有海，有兽从海中上来；没有多久，你看有龙站在沙滩上；没有多久，你看有六六六；没有多久，你看看有九一等等的，这许多的事。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能与主一同穿山越岭，这个给我们看见，不止他是得胜的，而且我们也是得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得明白说，今天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怎样是一个得胜的神。那么神为什么做这些事呢？和他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些的话，我们就懂得启示录。但是很可惜，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七个印、七个碗、七个号，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这都是很要紧的。但是等着你要看见说，圣灵是怎么启示这些东西。如果你把主要的忘记了，我们完全在那舍本逐末。你可以读完启示录，你可以是一个预言专家，但就是你可以是一个完全不是等候主回来的人。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你看见为什么有的人启示录读得那么妥，像格怀德呢？为什么像潘汤一样？因为这些弟兄们他们真的是等候主，他们不是这个在书本上一套，他们生活上另外一套，没有的。他们不是在台面上一套，台面上一套，没有的。他们里外是完全一致，他们的生活，他们整个的生活就是受那个的支配。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他们最有资格把启示录解开，他们也最可能把启示录解释正确。所以现在明白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这一点他们我们能够记得。那么好了，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主怎么升上去的，是一朵云彩把它接去，所以回来的时候他必定是驾云降临。那么现在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把那几节圣经再把它复习一下，好不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节，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个，我们上面讲过了。我们说过但以理书第七章给我们看，但以理看见的异象，在他的异象里面，他看见这一幅图画，有一位好像人子，他驾着天云而来，你看见吗？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主是缓缓升天的时候，那么在这个以前600年，那么这个但以理拿着时间的望远镜，所以他能看见将来。等到他看见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你看见吗？他果然是被一朵云彩接去了，然后他就坐在云彩上面，所以他驾云而来。那么现在但以理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升天以后，我们的主被云这个就在云彩以后，怎么回事？那一幅图画那个镜头什么镜头呢？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镜头，你看见吗？他说好像一位人子的，你看他因为有了人的身体嘛，驾着天云而来，然后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亘古常在者就指着我们的神说的，所以现在你看他驾云而来，现在要领到哪？领到神的宝座那里。所以可见这个人刚好升天，你看，因为人子从地上来的，他是从人间来的，那么现在被领到亘古，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这幅图画什么图画？是升天的图画。然后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这就是我们，这就是彼得说谁以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这什么图画？这是一幅升天的图画。我们的主现在终于得着荣耀了，立他，神终于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么现在不要忘记，这一段圣经和约翰有关系，尤其第一章就有关系。我们特别看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我刚刚看见这个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启示录第四章。然后那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像火焰，其轮乃是烈火。那么这给我们看见天上宝座的一个景象。然后呢，你看下面那幅图画，就是我们主升天的时候，现在被领到坐在宝座那一位。那么这个就是羔羊终于升到天上去，你看见吗？所以这幅图画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那么当然我们不再重复了。那么根据但以理书，这个人子当然指着弥赛亚说，以色列人他们等候的弥赛亚就是这一位。所以我们的主说他就是人子，你看见没？很清楚，人子我们说过了，就是他是人的人，他是个实实足足的人，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所以他叫人子。我们说过忧患之子或者是安慰之子，是指的这个人是安慰的人，安慰人的人，或者是指说他是充满了忧患的人。但是呢，人子什么意思？人子的 son of man 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人的儿子的意思，不是，就是说他是一个人的人。前面都是野兽，前面是四只兽，你看见吗？这个世界从里面来看，他乃是堕落的，只有等到我们的主所建立的国，在这个国里面，你看每一个人才像人，蒙恩得救的人，弟兄姊妹，只要因着神成为人，叫我们人能够更成为人，叫我们能合乎神的旨意，那做父亲的更像父亲，做母亲的更像母亲，做儿女的更像儿女，这是救恩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幅图画很清楚的，我们相信约翰明白这幅图画，彼得明白这幅图画，很可能彼得就是根据这一段圣经能做见证，说神已经用右手把他高举，而且呢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你问任何的犹太人，他们都懂得这句话。这一段讲到人子驾云降临，然后呢讲了这些的时候，那一定指着弥赛亚来说，这个很清楚的。好，那么